大家好，今日系7月13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一件突发事件可以话系震惊咗成个美国同埋国际社会。川普嘅好友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喺7月11号因为心脏骤停突然离世，终年71岁。而值得关注的是，外界认为心脏一直都没问题的格雷厄姆突然离世的背后原因并不简单，或者有被暗杀的可能。根据格雷厄姆办公室的官方声明，他是在华盛顿特区在家里面经历了短暂而突然的疾病之后离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昨晚他被华盛顿特区消防局的医护人员用轮椅推上救护车，医护人员对他进行胸外按压，随后送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没多久之后就被宣布离世。霍士12号报道话，两名联邦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涉及谋杀或者其他犯罪行为。而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宣布 ，FBI 正在协助地方当局调查，并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他赞扬格雷厄姆是忠诚的公仆，是捍卫国家的坚定斗士。川普总统亦都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格雷厄姆好像屋企人一样，是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先讲下格雷厄姆这个人有几重要。他由1995年起进入国会，先是众议员，2003年当选参议员，一直连任到现在。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是共和党入面著名的外交政策鹰派。在川普第二任期内，他积极推动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更加支持对华强硬政策，支持台湾。格雷厄姆和川普的关系亦都耐人寻味，他是川普的重要盟友，在参议院推动了多项川普的议程，他支持川普的拯救法案，支持川普的边境政策。他亦都被称为战争鹰派，经常呼吁增加军费，对中俄施压，支持台海。2026年他原本计划寻求连任，但现在突然离世，对川普和共和党都造成了重大损失。现在共和党需要快速填补这个真空。南卡罗来纳州的席位可能会吸引多名候选人竞争，影响2026年中期选举的布局。今日川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我所认识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现在离世了，他一直都辛勤工作，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林塞将会被大家怀念。后续将会公布详情和安排，真是太悲哀了。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格雷厄姆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民间各种讨论亦都开始流传。有讨论说格雷厄姆离世的原因并无可疑，又是在家里面心脏停顿。就在格雷厄姆去世之后， X 平台多位博主和美国媒体都提到他生前最后的乌克兰行程，乌克兰方面视他为重要的倡导者。泽连斯基说，他的离世是乌克兰在华盛顿失去了一位捍卫者。劳拉在 X 平台说，5日前格雷厄姆参议员发布了一篇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暗杀他的贴文，还配埋伊朗卫队要暗害他和川普的海报。而格雷厄姆参议员在乌克兰回来一日之后就过了身，据说之前俄罗斯向哈梅内伊的葬礼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劳拉多篇贴文提到，他回到家还未够一日，就因为短暂而突然疾病去世了。他是不是被外国敌人在国外或者返回美国时下毒了啊？应该对他的离世进行调查，特别是在伊朗不够一个礼拜前呼吁暗杀他之后。劳拉披露，普京的一位顾问亚历山大·杜金最近呼吁击毙格雷厄姆。他说，没有了格雷厄姆，世界会更好。而昨日格雷厄姆在乌克兰会见了泽连斯基，并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还承诺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一日之后，林塞格雷厄姆就过了身。在国际上，俄罗斯反对派伊戈尔·艾德曼说，格雷厄姆可能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情报机构谋害。有两个因素指向这个方向，时机和地点，他认为莫斯科有动机。格雷厄姆积极主张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并且支持乌克兰。他最近还表示，川普支持他的法案，对俄罗斯联邦实施新的地狱式制裁，而且格雷厄姆推动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包括战斧导弹，还游说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艾德曼认为，克里姆林宫可能将呢位参议员视为影响川普立场转变，并令佢脱离先前对俄政策嘅人之一。第二个论据，佢提到咗格雷厄姆喺乌克兰之行，而中毒事件可能发生喺访问期间，例如透过使用一种缓效物质，因为普京最识用毒。佢暗示俄罗斯情报机构可能利用喺乌克兰境内残余嘅特工网络嚟执行呢类行动。不过呢啲系普京反对者讲嘅，因为主流社会只系做可行性分析，并系主流媒体嘅报道。据讲喺生命嘅最后几个钟，格雷厄姆曾经致电川普总统，向佢简要汇报咗最近对乌克兰嘅访问，并敦促参议院就新嘅俄罗斯制裁进行投票。不过反对观点认为，如果普京可以傻到明目张胆咁样暗害美国重要嘅参议员，咁样唔系同川普公开为敌，自己攞嚟衰咩？而另外一种讨论系格雷厄姆系被伊朗暗害噶。有报道仲话，格雷厄姆最近敦促川普授权短暂而大规模嘅军事行动，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日前，川普公开对外界表示，佢已经喺伊朗嘅暗害名单上边，担心会遇到危险，同时提醒外界关于伊朗行刺川普嘅强度正变得猖獗。而喺格雷厄姆去世嘅情况下，伊朗立即宣布呢一个案件系嚟自伊朗袭击。但系 FBI 嘅初步回应系，议员去世嘅原因系嚟自内在，而唔系外因促成。C14 News 账号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对除掉格雷厄姆负责，而嗰啲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圣城旅有关联嘅社交媒体账户同新闻频道，将格雷厄姆嘅丧命描绘成一场胜利，亦都系间接宣称伊朗卫队对此负责。FBI 同其他执法机构必须彻底调查佢致命嘅心脏骤停，以排除圣城旅情报部门、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或者 FSB 暗杀企图。目前中东局势有再次升级的可能性。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大规模打击了伊朗南部约140个战略目标，这样瘫痪了伊朗巡航导弹发射网络、无人机集结地、沿海雷达设施以及海军基地。
早上起身，嘴里边有啲苦涩，头有啲胀，人咧提唔起精神。你有冇呢个感觉呢？好多人觉得瞓唔好，其实中医认为呢个系代谢垃圾，馒头冇清理干净。都喺体内嘅反应，长期咁样血液变黏稠，血糖血脂就慢慢超标啦。三高代谢补就系帮身体将呢啲垃圾清咗，五脏六腑调顺咗咧，早上起身呢种沉重感咧就会少好多啦。三高嘅根源咧，亦先至能够改变。三高嘅调理唔系一朝一夕嘅，贵在坚持。健康520特别推出咗长期保养超值组，16樽装嘅咧85折。30樽装嘅8折，一次备足佢，安心调理不间断，可以点击置顶留言链接了解详情。
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系统、防空设施以及海上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伊朗向多个海湾国家发动报复行动，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相继报告遭到导弹或无人机袭击，波斯湾局势进一步紧张。美国媒体 Axios 援引美国官员消息话，美军当日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多轮空袭，重点打击伊朗导弹和防空能力，以及用于威胁海上交通的小型舰艇。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日17点，美军开始实施新的打击行动，目的是削弱伊朗攻击平民海员和国际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追究伊朗军事力量的责任。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行动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伊朗南部和中部多个地区传出爆炸消息，包括西里克、贾斯克、金刚、加什姆岛以及阿巴斯港等地。这个是过去24小时内美军针对伊朗展开的第三轮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对霍姆兹海峡附近船只发动攻击，引发美国军事回应。美军随后展开连续打击行动。据美国方面消息，过去一周内美军已经针对超过300个伊朗相关目标展开行动。面对美军行动，伊朗展开报复。 伊朗公布影片宣称向海湾国家发动袭击。卡塔尔军方表示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是有三人因拦截过程中跌落的弹片而受伤。科威特北部多个边境哨站遭到攻击，造成设施损坏，当地石油设施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一名工作人员受伤。此外，阿曼东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报告遭遇无人机袭击，巴林多次启动导弹警报。美国方面表示，伊朗试图透过威胁海上航运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行动并未改变海峡开放状态。川普总统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他说美国此前与伊朗进行谈判，但是伊朗随后发动袭击，因此美国采取军事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发布了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由伊朗控制，而是一条国际水道。目前美军已经部署力量，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威胁、骚扰和攻击行动，国际船只仍可依法通过该海峡，海上交通目前仲进行紧。乌克兰政府进行大换血，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提出撤换总理斯维里登科，执法高层同步调整，目的是要强化战时新战略。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在贴文入面高度肯定斯维里登科的贡献，我感谢尤利亚担任总理那阵明确、稳健而且有效率的工作，感谢他多年来同乌克兰团队卓有成效的服务。我已经提供机会给他，等他领导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涉及一个和关键伙伴的关系。反对党国会议员热列兹尼亚克说，斯维里登科在离职之后很可能会出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维里登科在2025年7月任职总理，在经济重建、军工发展和国际援助协调上面扮演关键角色。而在这几年期间，乌克兰政坛因为腐败传闻而风雨飘摇。国家肃贪局和反腐败特别检察署调查发现，能源部等官员涉入高达上亿美金的洗钱和回扣弊案。受这一单的影响，包括司法部长在内的多名官员已经下台接受调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因为严重贪腐指控辞职，而斯维里登科的离职被认为是政府内部调整行为。目前还是不知道泽连斯基政府的内部考量。媒体指出，目前国会传出了热门总理继任人选包括前总理、现任能源部长什米哈尔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等等。乌克兰战场方面，俄罗斯12号再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无人机攻击平民区，造成了8人丧生、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政府说，在俄国频繁袭击之下，乌克兰因为防空弹药短缺而暴露在俄国攻击之下，上个月几乎没办法拦截弹道飞弹。而在这个星期，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自用爱国者防空导弹之后，军方目前正在等待补给。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签证申请入面隐瞒自己同中共和军方的关系，目前在檀香山面临刑事指控。一名来自北京、现年51岁的中国籍男子林凡林，他抵达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之后，原本打算持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但是在入境检查那时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拦截，随后被捕并被控涉嫌签证欺诈。案件资料显示，林凡林早在2017年就已经取得有效期10年的 B1B2 签证。当时他向美国提交的签证申请入面，自称是北京一间文化公司的总经理，曾经担任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并表示去夏威夷是为了文化交流。问题出现在签证申请入面的几项关键内容。申请表明确询问申请人是否曾经服过兵役，是否接受过枪械等专业训练，以及是否加入过相关组织。林凡林当时对这些问题全部回答话没有。今年7月1号，当美国海关人员将他的身份输入旅客筛查系统之后，系统显示同现有纪录完全不吻合。 工作人员随即展开进一步询问。面对盘问，林凡林承认自己曾经就读于中共军事院校。随后，美国执法人员检查咗佢嘅手机，又发现一张更加关键嘅相，系一份中共军人退役证明。佢随后亦都承认自己曾经喺军中接受过基本枪械训练，目前仲系中共党员，而且喺所在地党支部担任领导职务。呢一啲内容都同佢当年向美国签证部门提供嘅资讯明显唔一致。根据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提交的宣誓书，检方认为林凡林涉嫌在签证申请过程中故意隐瞒重要事实，因此以签证和相关文件欺诈罪提出刑事指控。目前他已经首次出庭，检方还向法院申请无保释羁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这个并不是美国近年来首次处理类似案件。早在2020年，美国司法部门曾经起诉共军中尉叶彦青，检方指控他申请 J1 访问学者签证时自称普通学生，但是隐瞒现役军人身份，并在波士顿大学交流期间为中共军方执行多项任务，包括将美国相关资料传回中国。目前叶彦青已经被列入 FBI 头号通缉名单。台风巴威持续为中国多地带来暴风骤雨，导致中国南北多地240几万人要由台风路径地区撤离，交通严重受阻，多地爆发自然灾害。台风巴威星期六深夜在浙江台州和温州乐清反复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40公里，暴风阔度一度达到1000公里，面积相当于整个法国。中央气象台亦都发布了积劳风险预报，预计台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逐渐变为温带气旋。这个超级台风导致内蒙古东部、东北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江淮、江南东北部等地区或者部分地区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中国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范围包括辽宁、吉林和安徽。红色是风险最高级别，代表应该立即撤离。影片显示河北唐山迁西园和四川乐山马鞭彝族自治县等多地都发生洪灾，有市民眼白白看着人被咆哮的洪水冲走。网民估计咁大的水流好可能是当地水库泄洪溃坝。唐山迁西县11号影片显示至少两个人在洪水入面挣扎，还有影片显示当地三个人被困在洪水环绕成孤岛一样的屋顶上面，急待获救。网友炮轰话王朝末期都是这样，老天要修理唐山夜市的地痞流民，还怕洪水咩？亦都有网友表示洪水退咗之后地上都有尸体，我一个朋友在广西打工都过咗身，啱啱睇到朋友圈发帖文。
你仲喺雪滴嗰种一滴就白好有效嘅眼药水吗？小心啲咯，好多网红眼药水里边有血管收缩剂，点完当下呢好白好亮，长期落嚟呢反而容易造成依赖同埋反弹性红眼。美国眼科学会亦都话防蓝光眼镜根本冇高品质证据证明能够护眼，咁到底咩有效呢？眼科医生建议，眼睛干涩首选嘅系不含防腐剂嘅人工泪液，而而家更多人选择嘅咧系用食嘅润眼宝，顾名思义就系帮眼睛补水补营养，好似每日补充维他命咁样，从体内做起，简单又冇依赖性。眼睛嘅事咧不求快。求的是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